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4章1到31节，《使徒行传》4章1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第五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于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23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监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一次是讲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当圣灵 在五旬节降临在使徒们的身上，记得吗？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说方言来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呢也当用恩赐来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不但这样，使徒们给我们另外一个榜样，就是照着圣经来宣告神的救恩。因为圣经里面只有一个计划，记得吗？我说无论你是读约珥书、诗篇，从彼得的身上你看到他在宣告他所相信神所启示的一个计划，叫我们通过，单单只有通过他主耶稣，我们认罪悔改，我们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最后他们也，使徒们也见证说，这个教会的生活，这些3000个人信主，当他们集合起来，他们通过教会的生活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同在。圣经很详细的描述这些3000个人他们聚集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学习，认真的学习使徒的教训，他们学习彼此舍己的那种服侍的心态，他们学习在教会生活里面也享受那种团契分享，他们也学习一起集体的为着教会，为着个人需要来祷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必须思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这样做。那如果没有这样做呢，那这个教会我们就能够盼望主来充满我们。那然后进入第三章的时候呢，进入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灵啊，当他充满教会的时候，那会发生什么变化？在这群人的当中，圣灵怎么样推动整个教会的施工呢？同样的，圣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他要怎么样推动我们往哪一个方向去呢？我们接下来这三堂我们会看到，就是两个字，见证。那在各个方面，你看到圣灵驱动这些这个初期的这个使徒的教会啊，他们来完成神托付他们这个驱动他们，托付他们去完成这个见证的这个使命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一个因为圣灵来见证我们每个人的信仰是怎么的一回事。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这个时候我们向你呼求你圣灵来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引导我们来认识你的心意，也引导我们按照使徒们所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榜样，更是你自己所启示的真理，让我们知道照着你的心意生活的时候，主，我们不只被你圣灵充满而已，主啊，我们被你圣灵充满是为了要来见证你在我们身上所行奇妙的事。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所以当这个初期的教会在第二章，我们看到他们一起学习圣经，学习彼此的服侍，享受团契的生活，去祷告，这个很自然的弟兄姐妹，这个教会呢会往外去见证神的。你不用去叫人说，哎，你要去传福音的。使徒们的教会没有这么做的。当他们学习，他们被神的恩典所感动，他们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自然的他们会见证神。那这个教会，我们的教会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不是这样的？那在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就这个见证就开始传播出来了，传播出来。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来到圣殿的那个门口啊，来到圣殿里门那边有一个瘸腿的，所以这个瘸腿的看着彼得约翰，希望彼得约翰能够去给他一些周济啊，周济他。可是当然这个彼得约翰就没有周济他，不过反而是告诉他，你行个神迹啊，你站起来行走。所以我想先问一下我们当中啊，你们当中弟兄姐妹多少位呢？是今天是主日学主日嘛，多少位是主日学的产物啊？如果你是主日学的产物，你的手可以举一下吗？我是啦，主日学的产物啊。如果你是主日学的产物的话呢，那你应该会唱这个笔记后面的这一首歌了啊。所以我想请你跟我一起来唱，因为 诗歌的好处就是这样啦，这个诗歌我以前学了之后，我一直在那个 stick 在那个脑里面，然后贴在脑里面，所以使徒行传三章啊这件事情啊，就对我来说不就常常就会一读到这段经文就会想到这首歌。我们来唱一次，如果你不会唱不要紧，你就听啊，这个旋律是相当容易学的，我们唱一遍就好了，一遍。这个是彼得约翰讲的话啊，来。
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所有的给你。我和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全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明，荣耀荣耀归神。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么的一幕了，这个瘸腿的人呢，他就像这首诗歌所讲的了，就跟着彼得约翰呢行走着，跳跃着，来赞美神。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在接下来啊，当彼得来做见证的时候啊，见证这个神迹是怎么一回事啊，他就继续说，这个是谁的能力呢？谁的能力使到这个瘸腿的人可以站起来？他是自己见证的，这个是神主耶稣的这个能力啊，靠着主耶稣。当然彼得这样讲的时候，路加写下来是要你想起，对吗？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啊，你们要从圣灵得到能力，然后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那这样的一个观念也回顾在第二章我们上一堂所思想的，那彼得通过这个圣灵所赐的能力，借着这个神迹奇事来宣告神的救恩的计划。可是呢，他的道这一次呢，他讲道有点不大顺利啊，因为根据第四章第一节啊，他的道还没讲完呢，还没讲完，这些官府的人，这个麻烦就来了哈、哦。祭司守殿的官员呢、啊，这些维护圣殿秩序的官员呢、啊，就来抓人了啊。所以我们说，哎，这个抓人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彼得、约翰他们在那边搞乱吗？哈、哦，使到这些守殿的官员呢、啊，要来把他们抓起来，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那我们从彼得约翰的身上看见，你可以翻过来啊，那个诗歌词啊，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当我们要见证我们所信的主耶稣的时候啊，那有三件事情我们是要知道的。那第一件呢，我们会因见证主而遭受逼迫的啊，因见证主而遭受逼迫。我们看，注意看彼得约翰呢，他们在见证主的时候啊，那个不信的人呢，那个抵挡的人，他们有什么反应呢？那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四章一节那边第二节啊，这些守殿官、祭司、撒杜该人呢、啊，因为彼得约翰教训百姓，本着耶稣说有死人复活，他们就很什么烦恼，很烦恼。那这个烦恼意思，这个 annoy 啊，其实是一个很懊恼的那个观念。这个烦恼呢，不是每个人都很烦恼，记得吗？那个瘸子不烦恼了，对吧？那个瘸子很高兴啦，因为彼得约翰，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他不烦恼。那使徒彼得约翰当然也不烦恼，那些相信耶稣人不烦恼。那烦恼的人是谁呢？烦恼的人是祭司和守殿官，他们很烦恼。他们为什么是烦恼呢？哦，你要了解一点的背景啊，因为他们是属于这个撒杜该派的人。那撒杜该人是什么人呢？用今天的话，他们是这个保守派的人呢。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只相信旧约圣经的摩西五经啊，前面五本而已哦，其他的他们觉得都是没有权威的。他们当然因为摩西五经，他们也不相信死人复活。那特别使徒彼得约翰讲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观念呢，他们就不满意。那可是这个不满意，也单单不满意，其实弟兄姐妹啊，不会使他们烦恼的。还有在圣经道理以外的另外一件事情让他们烦恼，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祭司啊、撒都该人啊，他们因为耶稣的这个道理啊威胁他们了、啊。耶稣的道理威胁他们的生活。怎么说呢？那当时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区由罗马人管理嘛，对不对？那罗马人呢，在他们为了要维持民间的秩序啊，他们就委派犹太人做这个宗教的领袖啊，特别是这些做祭司啊，这些做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呢、啊，都是被罗马人委派的。所以，而且这些祭司文士因为这样呢，很多他们都是地主，都是有钱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明白一件事：他们如果听罗马人的话，他们如果维持这个秩序，保持这个现状呢，他们就能够继续发财了。这些祭司这些守殿官呢，如果是听罗马人的话就发财了他们不要有什么消息啊，什么风声告诉这些犹太人呢、啊、哎呀有另外一位王啊，有另外一个人要出来带领他们哦，这些是坏消息，这些会破坏他们的生计，他们的生活。你知道吗？有一些的行业啊，弟兄姐妹是靠太平吃饭的，有一些行业了，特别在只有在太平的时候吃饭。那在苏黎世啊 Zurich 啊，有一项的研究啊，说比如在肯尼亚，非洲的肯尼亚那个东部的地方，其实那个国家这个旅游业是很发达的。在2007-08年，因为政治的动乱呢、啊，那他们的旅游业呢，就在一年里面损失了10亿元呢。10亿元的收入啊，这个是非洲肯尼亚而已。然后他们也发现通常在经济倒退经济不好的时候呢，金融业呢也会受到影响啊，因为投资商啊银行啊不大愿意借钱嘛，对吗？当然另外一个当没有太平啊动乱的时候受影响呢，就是航空业大家然后坐飞机啊，哎呀不安全，对吗？如果飞到那个地方有打仗啊还是什么就不行。所以航空业也是靠太平吃饭的。所以另外一个行业呢就是祭司了。罗马时代的祭司啊，如果一有风声战乱不安的时候呢，他们就糟糕了，就很麻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自从耶稣进入他们的世界不是耶稣来到他们的心中，不是耶稣进入他们的世界之后，他们就很烦恼了。因为耶稣一直的这个消息啊，哇，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哇，很烦啊，我们的金银财宝怎么办呢？记得吗？汉阳传道在他的这个登山宝训的系列一直讲这个天国的子民，对不对？那天国来了，有另外一个国家嘛，天国的子民听另外一个王的话，哇，这个是坏消息，革命啊。所以祭司守殿官就害怕了，况且耶稣自己也讲了一些让他们很生气的话。耶稣说啊，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对吗？福音书里面讲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啊，气到半死，这些祭司们撒都该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死掉了那就不用去管他了，他们以为是这样。谁知道呢？不只有耶稣复活的消息，对吗？然后现在这两个门徒啊，彼得、约翰又在讲耶稣复活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他们这么生气，要立刻过来把这些门徒啊给抓起来，给抓起来。他们就质问这两个彼得跟约翰呢、啊，第七节，你们是靠什么能力来做这些事？又在。回到那个能力的来源呢、啊？当然我们知道那个答案的圣灵赐能力给他们，然后可是他们看到使徒们有的胆量，又看到瘸子站在那里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哎呀怎么办呢？那个瘸子那个家伙，我们每天看到他，记得吗？我们是祭司嘛，每天在圣殿进出看到那个瘸子坐在那边讨饭，现在这个瘸子站在那边跟他们在一起， 没有话讲，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呢，第十六节啊，他们就认定彼得约翰实在是行了一件神迹，实在是真的，不能够否认的，不能说没有啊。他们说，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他们必须相信彼得约翰所传的耶稣啊，不是啊。结论是在十七节，我们不要这件事情传在民间呢、啊，我们就恐吓他们。哎，奇怪啊，明明是站着他们自己所认定是神迹，没有使到他们相信主，唯独使他们想，我们怎么样确保这个事情不要传出去？哎呀，弟兄姐妹，你看到人的心吗？他们的看到一件明显的神迹，证明所传的耶稣，居然不相信。于是第一个策略呢，烦恼之后他们不相信，不相信怎么办呢？恐吓他们一番。来到二十一节啊，他们不听，再恐吓多一次啊，再恐吓多一次。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啊、哦，原来人的心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来教会哦，如果你问你自己啦，你来教会你听到什么信息啊，你看见什么啊，这个你要问你自己啦。你会听到就好像彼得约翰讲的，你会听到我们在按照圣经告诉你一些事实，就是耶稣来他要做你的王，耶稣来他要你认罪，他要你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你需要悔改。那这是主耶稣来告诉我们的，这是彼得跟约翰的见证。那问题是你的反应了，你的反应是这个消息会令你烦恼吗？这个消息会令你烦恼吗？ Annoy 啊，你为什么又在讲这个呢？或许你的问题不一定是不明白这个信息，对吗？就好像祭司跟守殿官，他们明白这个问题的，那为什么会烦恼呢？就好像我讲的，那因为这个消息有一个问题，这个消息要求你做一些的改变，这个要求呢令你烦恼，这个消息要求你从一个现有的生活方式啊，弟兄姐妹朋友们，做出一个改变，你需要改变你的人生的方向，那这个消息可能令你有点不安啊。我们不大喜欢人告诉我们，哎，我们需要改变，我现有的生活方式是不对的，我们不想人家这样跟我们讲。不过耶稣来，彼得约翰来，今天在这个教会，我们还是跟你讲两千年来讲同样的一个消息，耶稣来了，赐给我们另外一个国，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改变，我们效忠这位主，我们跟随他，于是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这位主耶稣，这个就是我们的改变。那我们就听到这个消息了，说是啊，这是我在教会里面时常听到的。然后我们看到什么呢？你看到彼得约翰，这两个是普通人，就好像祭司公会他们在质问彼得约翰，看得出的他们是很普通的人，可是他们在见证刚才我讲的那个消息如何改变他们。那所以你来教会，你不只听到一个可能令你烦恼的消息啊，你还看到这个消息改变了很多人，这个可能令你更不安了，这个可能令你更不安，因为或许这个是真的呢。那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选择，弟兄姐妹朋友，我们就像祭司，就像公会，看着听着这个彼得跟约翰的见证，我们必须做一个选择。你看到那个祭司公会他们的问题吗？他们明明看见一个明显的神迹，他们明明听见那个真理，结果呢不接受啊。所以不要做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看见听见是真的，然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决定啊，不要再拒绝，我们来相信彼得约翰今天照样我们按照圣经告诉你跟你分享的这个真理。 那当然，如果我们心里不大明白，哎，我有一些观念不清楚，那很好，那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寻求来明白，对吗？我们有慕道班的课程，我们可以甚至在慕道班以外，你找我们传道人进一步的分享，来明白这个真理，那是很好的。不过千万，朋友们，千万不要像祭司、像公会一样，选择抹杀这个消息，不要让它传开，不要去进一步的来认识它。那因为这个消息呢，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改变你的生命的。这个使徒们面对的遭遇啊，弟兄姐妹，也提醒我们每个相信主耶稣的人。那你在见证主耶稣呢，你会面对彼得、约翰面对过的问题，就是恐吓。第一个策略，第二个策略呢，圣经告诉我们，再恐吓一番。会面对逼迫的。恐吓的目的是什么呢？在旧约啊，也有另外一个人被恐吓。尼希米那个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尼希米当他被恐吓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些敌人三番四次的恐吓他，要他停止建造圣殿的工作，他说目的是叫我害怕。恐吓的目的是叫你害怕。害怕的结果就是叫你不要再传这个福音，这个是恐吓的目的。害怕的结果是叫你灰心、手软了 然后就停止，按照那个尼希米记，停止办理神托付我们的工作。这个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呢面对的一个问题了，恐吓。那所以主也借着他的话，来让无论是尼希米也好，让彼得明白说一件事实，神在为我们征战，不要害怕。今天也是一样，今天的教会，对吗？我们知道也是在面对恐吓，在面对逼迫。那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姐妹，你看彼得、约翰，你看尼希米，我们要知道那个恐吓的目的，叫我们害怕。不过如果我们放弃的话呢，那就不行了。因为主托付，记得吗？我们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的，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特别是在其他的地方，在面对恐吓，告诉他们不要再见证这个福音的时候呢，求主给他的仆人使女有胆量，也借着我们的祷告让他们有信心。因为知道这个恐吓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要继续的来见证主，不要灰心了，不要灰心。求主鼓励安慰那些在面对逼迫当中的人，忠心的来为主做见证。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的，我们会在因为见证主呢而受到逼迫的，不要觉得惊奇。不过第二个方面呢，弟兄姐妹，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想，那在这个逼迫当中，好像彼得、约翰面对这种困难的时候，如何的见证主呢？如何见证主？第二点，那在见证主的时候要高举真理。从第六节我们看到，第六节开始，使徒们他们给我们一些很及时的功课。那这位跟他们一起站着的瘸子呢，是一个活生生的这个见证人。见证什么呢？见证他们所传的道。所以彼得就讲了九到十二节，这个人的痊愈是因你们，我们刚才刚好了背经句啊，背到这里了，是因为那个你们所钉十字架之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了。然后他就继续引用，其实耶稣引用过的诗篇呢，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不过彼得比耶稣更加尖锐一点，彼得说，在耶稣引用的那句话说到有人会弃绝他，那彼得说了，你们就是弃绝他的人了，你们这些祭司啊，这些公会里面的人就是弃绝主耶稣的人了，那更加直接了。 那这就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见证主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跟朋友分享谈到信仰的时候呢，有几个要诀啊，几个重要的观念呢，你要记得啊，因为通过彼得约翰告诉我们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忌讳谈罪的问题啊，不要搬当啊啊，谈这个罪的问题，你要谈的，就好像彼得约翰。那我们其实，在新加坡啊，基督教的团体很多的，对吗？不要说教会了，教会以外啊，学校啊，有基督教团体办啊，一些一些不同的机构啊，基督教的团体办。那大家都很容易讲神爱我们的，对吗？如果你是在学校里面的一种基督教办的学校，你讲哦，神爱你，这个很容易的。不过你要跟人家讲你有罪，这个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不过我们就要想了，如果我们不谈罪的话，弟兄姐妹，那记得那个圣经是神唯一拯救的计划吗？整本圣经啊，那个观念，如果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不要谈罪的话，我们必须在整本圣经避免谈什么？我们必须避免谈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为什么堕落，我们必须避免谈洪水，那个挪亚的那个洪水为什么会发生，我们要继续避免谈巴别塔为什么有混乱，罗德跟索多玛的问题，索多玛为什么会被消灭，我们也不能够谈出埃及记里面这个法老为什么会刚硬，为什么会受以埃及人为什么受审判，我们也不能谈利未记里面呢，为什么会提到赎罪记的观念，我们也不能讲民数记里面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在旷野被消灭，我们也不能谈约书亚进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为什么不能占据整个迦南地，我们也不能谈士师记，最近讲士师记记整个士师记的系列我们也不能够讲，我们也不能够讲扫罗王为什么会违背神你懂我的意思了。基本上啊，我们整本旧约都不可以讲，怎么办呢？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避免谈罪的问题，圣经里面没有什么话可以讲，这个是一个事实。当然最近我跟我的女儿，小女儿在灵修西班牙书，我说哎呀糟糕，每一章都讲神愤怒，神要审判，哎呀先知书也不可以讲，糟糕了。那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了，第一个我们不要忌讳，因为这是神自己托付的，彼得约翰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引，你们就是那些拒绝主耶稣的人，这个是罪的问题。那第二个呢，第二个要诀是什么呢？彼得见证在分享福音的时候要突出基督的拯救，突出基督的拯救。那圣灵的这个启示很超凡的，其实很感恩，刚才如果你仔细听四中弟兄啊带领我们背经句的时候，你们注意到他提到那个瘸子的痊愈啊，对啊，叫你们痊愈的那个观念呢，其实跟后来彼得讲得救的观念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是同一个字啊，这个是语带双关啊。瘸子的痊愈跟十二节我们灵魂的得救同一个观念。那因为彼得啊，当他记得吗？听了耶稣的教导，他思想耶稣的话，他回想耶稣的神迹，他明白一个观念，弟兄姐妹，这个瘸子可以站起来，甚至耶稣以前行的那些神迹奇事，五饼二鱼也好，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也好，这一切的神迹呢，都指向一个观念，灵魂得救，灵魂得救是那个关键。使徒们明白，神迹奇事见证神在人身上做的事情，不是那个身体发生的变化，更是那个心里面啊，灵魂深处罪得赦免的那个奇妙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人的痊愈跟这个灵魂得救的观念是同样的一个字眼，同样的一个观念。换句话说啊，弟兄姐妹朋友们，神迹奇事只是一个桥梁而已，把人带到耶稣来真正要做的事情， 见证那一个奇妙的事情啊，灵魂得救，最真实、最重要、最彻底、最关键啊！这个整个白教会听的这个信息最关键的一件事。最近我前一阵子了，跟我的家人在一个晚上呢，忘记了，可能是在其中 WhatsApp 群里面有人讲到吧，还是我自己去搜索，所以我知道在那个 Havelock Road 那边呢，和乐路怎么翻译了？在靠江巴路那边呢，有一个榴莲摊呢，我们就想，哎呀，最近去看一下嘛，听说那个榴莲摊很旺的生意，我们就去看，哇，真的很多人呢、啊。这个晚上八点多之后，那个外面那条街 Havelock Road 那个车排到满满，哇，很多人在那个榴莲摊那边观望啊，哇，什么榴莲都有啊。当然猫山王很多啦，还有什么金凤啊，什么各种各样啊 D24， 哇，全部大家都在排队买榴莲。我就在那边想，这么多人啊，这些人去那边干什么呢？啊，会不会有一些人是去那边享受那个榴莲季节的气氛？可能有几个人是这样做啦，或者有一些人去那边交朋友，你也买榴莲，我也买榴莲，交朋友，可不可能呢？也可能有，对吗？或者去那边交换心得，哇，你是怎么选榴莲的、啊？哦，你跟我讲，我也跟你讲，我怎么选榴莲，可不可能呢？或许也有可能呢。不过你想想看呢，如果你在那边交了朋友，享受气氛，闻了榴莲的味道之后啊，结果走了，没买榴莲呢、啊？你说哎呦有点塞样对吗？可惜啊，你花了一个晚上去那边做了这一切的事，没有买榴莲呢、啊。今天你来教会啊，弟兄姐妹朋友，这个关键就是这样，我不是叫你来买榴莲，我是说你来到教会，你可能被很多东西吸引来的，对吗？这个气氛，教会的氛围很好，哎呀，你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哦，多么有爱心，所以我来了。你说，哎呀，这个教会，你们的圣经很奇妙，教导我们这个圣经的真理，怎么做人？哎，这个也是真的。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圣经的道理啊，你也可以做这件事。哎，不过如果到最后，你做了这一切事，你来了教会，享受了这个气氛，交了一些朋友，学习认识圣经的真理，没有信耶稣啊，那就你就是那个去榴莲摊不买榴莲的人了啊！真的很可惜的，不要这么做，这些东西都是真的。我不是说我们教会的气氛不好，很好，弟兄姐妹有没有爱心？有爱心。圣经的道理是不是真实可以救人？是真的。你也同意了这一切，那为什么不要买榴莲？相信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位救主，接受他，因为只有他才是你生命最关键的事。这是第二个关键，我们要高举耶稣拯救的真理，弟兄姐妹。第三个要诀呢，或许是最重要的啊，彼得、约翰，弟兄姐妹，他们早已经料到2000年后在今天的社会有的问题，在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当时罗马人的世界，你讲这句话也是很让人生气的，不止今天啊，因为当时的世界是多神主义的世界啊，多神主义，什么只有你耶稣是真的呢？只有你耶稣基督是那个救主。那个是耶稣的时代啊，弟兄姐妹，是一个绊脚石 stumbling block 啊。当然今天我们更明白这个意思了，对吗？今天耶稣的福音呢也是很反文化的，我们说 counter cultural， 很反文化的。因为我们在讲，不单告诉你耶稣能拯救人，我们在讲只有耶稣能拯救人，很难接受的一个观念。为什么很难接受呢？因为弟兄姐妹啊，你要了解我们的文化社会的思想，我们今天比罗马时代的这个多神主义还要多神，更多的神。我们今天最大的这个多神主义的观念叫做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 relativism， 每一个人你跟我都是神呢、啊。你看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有几百个神了，我们都在决定要不要相信这位神，他是不是神，这个就是相对了。那你可以相信你的神，我也可以相信，我也可以决定我要不要相信啊，这个就是相对主义了。啊，耶稣很好，你相信就好、啊、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所以你不能告诉人只有一位神，只有这位神他爱我，他把他儿子耶稣降下来赐给我要拯救我，只有他这么做、哦、你不能跟人家讲，他会生气的。那当然我们退一步来想这个相对主义的观念好不好，我们退一步来想，因为有些事情弟兄姐妹朋友真的是相对的，我们也不要去绝对化，对吗？那我喜欢喝狗啤酒袋，那你喜欢喝碟冰，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啊，这是相对的，对不对啊？这是事实。那因为这些东西呢，狗啤酒袋碟冰呢是没有客观的依据，没有客观的一个依据，所以你跟我凭着我们主观的感受器官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 OK 的，可以的。那不过有些事情呢，弟兄姐妹有客观的依据 objective basis， 有一个客观的依据来决定。那当有一个客观的依据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的主观的感受呢就要让客观的依据来引导你。哎呀太难了，什么意思啊，跟你讲什么意思。那这个南京大屠杀有听过吗？啊，或者在新加坡啦，我们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战沦陷的时候是谁来管我们呢？日本人，对吗？啊，这个有听过。那当然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呢？这个每个人的算法不同，对吗？4万、5万、6万、10几万、20几万都有。死了这么多人，这个算法不同。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朋友，如果你说哦南京有没有大屠杀呢，这个看你怎么看哦，你这样讲不可以了。 sorry 啊，有客观的依据，有没有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主观决定的事情，因为有客观历史的根据，明白吗？于是这变成了真理事实，南京曾经发生过大屠杀，死了很多人，是日本人攻打中国的时候犯下的一个罪行，这是事实来的，不是你主观决定有还是没有，喜欢不喜欢，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回到圣经，这个耶稣来世界拯救罪人，这个不是一个主观的问题，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客观的事实，真理。那因为是真理呢，弟兄姐妹是排他的 exclusive。 那我不能够接受你说南京没有大屠杀，因为这是事实，我不能说因为我容纳你，你也可以觉得没有，你也可以觉得有，那是你来选，我不能这么说的。耶稣有没有来世界拯救罪人，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有或者没有不是由你跟我来决定的，我们只是要决定我们的回应，就好像祭司跟守殿官他们听到彼得约翰的见证，他们需要决定我要不要相信这位主耶稣，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到在见证主的时候呢，要高举这个真理啊，这个真理的秘诀是不要忌讳罪，这个真理的第二个秘诀是你要突出耶稣的拯救，这个真理第三个秘诀是你要突出维护福音的排他性，只有一个拯救，因为这是客观的一个事实。那彼得最后他们的见证 让这个祭司们公会他们没有话说了，没办法把他们放出去了。他们怎么办呢？放出去，他们不是搞庆功宴，他们回到教会去。在23节开始，让我们学习到多一个功课，就是为见证主而祈求胆量。第三方面，那他们在逼迫当中不止见证主，他们在逼迫当中他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来引导我们，祈求胆量。怎么求胆量呢？记得刚才我说吗？敌人的恐吓是叫你害怕，你怎么不害怕呢？你要来到神面前求胆量。那今天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当然害怕的事情很多的，一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令你害怕，病痛的消息令你害怕，一个你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令你害怕。那当你害怕的时候，你要求胆量，要求胆量就要回到那个能力的，记得吗？赐能力的灵的来源呢，神那里。我们做祷告，我们说祷告。其实使徒们已经有胆量了，弟兄姐妹，9节13节告诉我们，圣灵赐给他们信心，他们有胆量，可是他们仍然求圣灵赐胆量。而接下来的这几节呢，4章23节开始到31节呢，是神特别的恩典给我们，记得吗？因为之前我们说这个教会3000个人的教会，他们聚集起来集合祷告，对不对？祷告什么啊？哎呀，今天你看到了，记录那个祷告文给你啊，让你了解一下怎么祷告。如果你需要胆量，弟兄姐妹，使徒教你怎么祷告。怎么祷告呢？几个观念。那你学习他们怎么祷告的时候呢，你先退一步想你自己了。通常你面对害怕的事情，一个病也好，一个失业的可能性也好，一个人际关系出了一个很大的状况也好，你很害怕的时候，你怎么祷告呢？你说，哎呀，主啊，求你救我脱离那个情况，不要有那个问题，对吧？那个病也好，那个人际关系问题，那个被炒鱿鱼的事情也好，救我脱离那个事情，不要发生。这是我们的祷告。那使徒们是不是这样祷告呢？答案是不是。不是。我们来想他们怎么祷告。那24节，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呢，他们是赞美圣经的神呢。使徒们引用诗篇146篇，他们讲的那一句话呢，神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诗篇146篇，他们先回想这位神是谁，这位神是创造一切的，这位神是诗篇146篇，如果你去读他会告诉你，这位神是深渊的神，这位神在世界一定要做王的，这样一位神。我们祷告啊，弟兄姐妹，我们在门训课程有提到啊，祷告的那个起点第一步是赞美神，记得吗？ Adoration， 赞美。那这里使徒们就做这么一件事，他们先学习赞美他们所祈求的神呢。我们在害怕的时候，你要思想神是谁，神是讲你一位神。那如果你不会祷告，有人告诉我，哎呀，我不会怎么祷告，不会怎么赞美神，你就学使徒咯。诗篇啊，146篇，最后的十几篇的诗篇呢，都是告诉我们怎么赞美神，让我们的神，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盾牌，在他的荫下翅膀底下我们得到保护啊。诗篇许许多多的话来提醒我们，这位神他要看顾保护我们啊。如果当中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很久没有读圣经了，你属灵生命软弱，你自己知道啊，我建议你，我真的跟另外一个人这么讲过的，哎呀，你读经生活不稳定啊，你先读诗篇吧，每一天读一篇的诗篇，一面读的时候一面思想这首诗篇告诉我神是谁，神，诗人怎么描述这位神，我应该怎么样向他求，向他祷告，你就照着这个诗篇告诉你的 来向神祷告。那这是第一个，他们使徒们赞美圣经的神，这也是我们祷告需要做的。第二方面呢，25到26节，他们因为思想到这位神，他们就回顾神的应许，很自然的一个步骤嘛。认识神就想到，诶，神你给我什么应许。在小要理问答96篇那边说，祷告是祈求合乎他旨意的事，合乎他旨意的事。怎么知道什么事情合乎他旨意呢？当我祷告的时候，你要认识神的应许了，简单的就是这样。你如果不知道神给你什么，那你的祷告可能不合乎他的应许。如果你知道神应许给你什么，你祷告神应许给你的肯定合乎他的旨意的，肯定的。那使徒们就跟你给一个示范了，面对敌人的恐吓，对吗？那他们想神给他们什么应许呢？他们想啊想啊，诗篇第2篇咯，刚才启应经文读的，那也是他们引用在25到26节的，外邦人啊，同族的人啊，你们这些有权有势，你们的君王，你们的首领，一起的来抵挡神。不过诗篇第2篇接下来了，没有一直抄到完了，刚才启应经文有讲了，这位天上的主嘲笑他们，对吗？嗤笑他们，你们这些人，哎呀 hopeless， 你们怎么可能可以抵挡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呢？诗篇还说，第2篇，这位主已经立了基督作王，要审判世界。这位主啊，要审判世界，你们要以嘴亲子，记得吗？最后1节，你们要快点来降服，投靠依靠这位弥赛亚，投靠他的是有福的。所以你就知道诗篇在使徒们的头脑里面是多么重要，对不对？不止彼得刚才做见证用诗篇，现在他们祷告也是一直用诗篇。所以我的以前神学院的院长啊，他每次在这个他们就是院长不同的教授轮流，在每个周三的早上啊，他们会有一个灵修分享嘛。我的院长就经常用诗，就是用诗篇来分享。分享多了，有一天他就决定分享新约了啊。他在开始分享新约的时候，他说我分享新约的主要目的呢，是要让你们知道我也是相信新约的。因为他一直很对他来说，这个诗篇真的是对他很大的帮助。那第三个方面呢，27节告诉我们呢，那也要凭神的应许来看待眼前的难题。哦，你先思想神是谁，神给你什么应许，然后用那个应许看待你面对的这个问题。所以27节那边就说了，啊，原来通过诗篇我们了解了，现在的逼迫呢是神的旨意，预定会发生的事情啊，一定会有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放心了，神你给我们胆量来面对眼前的问题，不一定把这个苦难挪去，如果可以更好，不过更重要的是在现有的苦难里面呢，主你给我们有胆量继续来见证你的道。于是我们就看见果然是这样了。最后1节31节说，祷告完了，教会震动，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放胆讲论圣经的道理。他们求主在困境当中来有胆量见证主，因为他们了解神的应许，即便接下来更困难，对吗？他们知道了有胆量见证主，不是说困难挪去，接下来逼迫会加剧的，逼迫会加剧的。那你的眼前的困难可能会加剧的，那些令你害怕的事情不一定会挪开的，可能会加剧。那个病痛的问题变得更严重，那个失业的状况，经济萧条更加厉害，那你的孩子越来越不听你的话啊，还是你的父母亲越来越难相处啊，等等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会挪开，你可以祷告。不过在这些问题当中，我们更当祷告的是主赐给我们胆量信心来依靠他。所以马丁路德在 宗教改革，他面对很多很多的这个苦难逼迫。他在回想诗篇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没有大卫，诗篇里面的那个大卫做你的好朋友，他说我很难想象你怎么样继续做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大卫做你的好朋友，我很难想象你怎么样继续做基督徒。所以彼得约翰明白这个道理，但愿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明白，你要祷告吗？应当祷告。你在害怕困难当中吗？你应当来到神面前。不过呢，祷告的方式让使徒来教导我们，认识神，思想他的应许，按照他的应许来祈求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让彼得约翰今天的这个见证，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在信靠你的过程当中必定面对逼迫，也让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主让我们继续忠心来高举真理，并且让你的儿女在令他们害怕的情况之下，他们回到你面前，照着你的心意来祈求胆量，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